们这个课程计划相当久的时间，那么我们从去年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祷告，为这个课程的事情祷告。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长子退休会里面，那么我们在寻求的时候，那么主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我们盼望能够看见教会能够在真道上面走到合一的路线上面。那么就在这样子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那么我们也在计划各个的教会的事工，那么需要怎么样子能够朝这样子一个神给我们的意向的方向来往前。那么对于基督徒教育的话呢，我们就盼望能够有一个系列的基础的真道的这个课程。那么一方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在圣经里头的重要的教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预备许多要经过这里到别的地方去的学者学生，这些人他们能够在神学的上面能够有一些基本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就会开始教导关于这个基础的系统神学上面的这些的课程。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主你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主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同的聚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个系统的神学。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一个课程，主让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分别这个时间，主叫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课程的学习里头，主让我们的心主是向你敞开的，主让我们的灵主是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的，主叫我们的这个人主有一个受教的心，一个可听的耳。主你让我们不但带着悟性来，主我们也求你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里面，主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你话语中的经义，借着你的圣经，借着这个系统的神学，主我们能够对你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主就能够叫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活，主我们的生命，主因此改变，主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敬拜跟赞美来归给你。我们求你祝福这个课程，祝福早晨的这些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些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大家大概看见说这个上面好，就是这个系统神学的话呢，我们给它有一个这个课程的这个号码。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一次我们开始了这个系统神学呢，它是有整个的一个系列的，那等一下我会比较详细的来讲。那么这个系列的开始呢是201好，那么这个以后会有202的课，会有203的课。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只是要来讲这个系统神学的简介。那么事实上这堂课的话应该把整个系统神学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概观好，那可是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详细的能够把这个概观给大家能够有一个清楚的介绍，所以我们只能够做重点性的介绍。那么把系统神学的意义为什么要学系统神学，对我们有什么益处，那么怎么样子学习系统神学，这三方面我们来够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后的这个几个月里头，大概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所要学习的课程。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一次的201的课程。那么在这个八月的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讲到这个简介。那么从八月的剩下来的几个礼拜，那么我们会讲到这个所谓的神的道，就是关于神这方面的 Doctrine of God。 啊神论这方面的真理。那么从这个九月开始，我们继续会下去，会讲到神的存在，它的可知性，它的不可知性。那么然后接下去我们还会讲到啊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关于神的创造，神的天命。那么所以在这一个201里面的话呢，我们主要讲到的神学的主题它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的话呢是关于圣经的，也就是所谓的圣道论，另外一方面是关于神的，也就是所谓的神论。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这个课程祷告，然后能够一同来参加，一同来学习，因为这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路。那么在我们的教会大家知道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会员制，那么很多的教会呢他们有会员制，那么会员的话呢，你要加入会员的话呢，他们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的认识的，要认识他们的会章，认识他们的信仰，认识他们的教导。那我们的话呢在这里是同工的啊，我们相信在主里头同为祭司，那么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同工，那么是有心在这里一同来同工弟兄姐妹。那么就大家知道每年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All Servants 这个 Sunday， 那么我们就 calling， 我们呼召大家一同来进入这个教会的侍奉。那么在这个原则里头我们一同来侍奉，可是呢我们并没有给大家在这个教会的信仰跟基础上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训练。那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系统神学里头，我们也能够完成这一个目的，也就是把这个教会，我们在这里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做的，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所活出来的一些的原则，我们能够借着系统神学的这个教导，能够让所有的这边的弟兄姐妹有个清楚的认识。那么这样子的话，虽然说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从也许有不同的这个背景的教会来，可是至少我们能够对大卫士华人教会这里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做的有一个基础的认识。那么这一次我们所使用的一本这个教科书哈，我们既然是神学，我们就用教科书这个名词。那么教科书，那么应该是这个圣经好最准确的。那么可是我们有一个范本，那么这本书的话呢是这个这 Gruden 哈古德恩他所做的，那么是一位这个张灵志啊他所翻译的。那么这本书的话呢在这里哈，那么大家看见这个不大不小哈，刚刚好。那么不像很多的这个系统神学的话呢是很多本的哈，这个这本只有一本哈，很小，真的是很小。那么所以呢读起来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哈，而且呢他写的非常的好啊，这个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流利。那么已经有人在问我说他怎么样可以买到哈。那么吴彪弟兄呢他找到这个大概是最好的价钱哈，最好的价钱，这是中文版的最好的价钱。那么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联络哈，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可以买到，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一起买会不会更便宜哈。那么英文版的话呢是比中文的价钱要好，英文版哈已经出版了20年了，它是94年出版的，所以它的价钱非常的好哈，大概只有中文版的一半啊。那么可是中文版的话呢，感谢主为着中国人啊，那么预备了，他2011年终于把它翻译好了出来了，那么叫我们能够借着中文能够认识这一本非常好的书。那么我也鼓励大家，如果说是你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一点认识的话，可以买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哈，对我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一般的观念里头，我们一提到这个神学的话呢，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这个神学院的课哈，那么而且是会从这个知识的角度去来认识它啊。那么事实上的话，当然我们来看他的讲法哈，他讲说啊，这个神学在 生活上面有一个实际的一面啊。他讲说神学呢是生活敬拜与赞美，那么理性感性跟灵性并重的。那么从这样子一个形容的里面的话呢，我相信你可以对于神学有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感觉哈。那么我要讲说在这里呢，我们很感谢主，在这个课程开始以前，我们有这个圣乐哈，这个基督教的圣乐这个课。那么好像是这个课程的一个 prelude 哈，一个序乐。非常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这个系统神学里头，他希望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的话呢，乃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有一个敬拜跟赞美的生活。那你说读神学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呢？怎么会产生一个敬拜跟赞美的结果呢？乃是因为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说我们真是达到了这个学习准确的目的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我们这个人对于这位神，他的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所做的是怎么样一件伟大的事情，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当我们发现他是怎么样一位伟大又奇妙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赞美，会有一个敬拜的反应。而这个敬拜跟赞美的反应呢，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以为系统神学是在争辩一些题目或者一些的教义上面的事情，我想那个可能在过程里头会发生，那绝对不是目的。如果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系统神学过程里头，我们是面红耳赤的离开这里的话呢，我想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们要学习的真正的目的啊。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学习，我们在一个谦卑的里面，在一个圣灵的带领的里面，我们应该是一同在这里有一个在圣经里头一同的学习彼此的教导的心。那么所以在这次的里面呢，这次学习里面，我们盼望神借着这样子一个课程，让我们能够走上一个一起学习，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的一个学习者。那么同时呢，他也讲到是在理性感性跟灵性并重的里面，所以不是光是用推理的方式，或者说是在这里理解一些的教义上面的教导，更重要的乃是在什么，在我们的整个人的情感有反应，在我们的圣灵的引领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对他有反应，那么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好，那么这次我们盼望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几个主题，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么什么是系统神学？那么我们应该为什么应该要研究系统神学？那么如何的来研究它？那后面的话呢，有一些的这个经文跟我们这次学习有关系，有诗歌啊，也有祷告啊。好，那么什么是系统神学呢？那么我们用的是在这本书里头的一个定义哈。我相信大家对于系统神学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义，是不是？那么有很多的神学家，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他们说所谓神学的话呢，就是神的学问，好 ，the study of God， 那么是对于神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研究。那么可是系统神学的话呢，它有牵涉到系统啊，那而且呢，这系统跟神学有什么关系？那在这里的话呢，这 Gruden 他就讲说，系统神学乃是对于任何的一个主题，然后回应整本圣经今天对于这个主题的教训的一种研究。那么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头，我相信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一个定义的话呢，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他为什么要对于这个系统神学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啊？是不是这个主题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那么特别他强调是在今天的， 并不是说他不注重永恒性的一些事情，而是说这个永恒性的主题跟我们今天的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乃是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好，那么我们刚刚就讲了最好的教科书，而且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最高的原则是什么？是圣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虽然好像我们有这样子一本教科书在我们的手上，可是我们并不是来以这个教科书为最高的标准，因为这本书里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什么，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是唯一的标准。那么就着不同的主题呢，他收集圣经里头所有的相关的经文，清晰地总结他们的教训，然后呢让我们对于使我们能够认识每一个主题正确的信仰跟应用。好，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先在这个脑子里头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观念。那么在系统神学的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头，我们一定会想到有其他的一些的所谓的相关的一些的学科。那么这些相关的学科到底跟系统神学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首先的话，这一个 group 的话呢，这个组呢有三种的这个例子，一个呢是所谓的历史的神学，那么一个是神学哲学，另外一个是辩道学。那么这三个的话呢，历史神学的话呢，乃是讲到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或者说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里头，历史历代的圣徒对于不同的神学的主题，他们的观感或者他们的看法是什么？这是历史神学的一个定义。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认识不同的主题在历史历代的过程里头所产生的一种他们的一种反应。那神学哲学的话呢就不一样了。事实上神学哲学跟我们所说的神学呢不是一回事啊，它事实上呢不是一种神学啊，神学哲学是一种哲学。这也是为什么我想中文翻译非常的好哈，虽然它是 philosophical theology， 那么可是它把翻成神学哲学，让我们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它是一种哲学，它也是借着哲学的推理对于自然景观的一种的观察，对于神的一种揣测啊，这是神学哲学的一个定义。那么辩道学的话呢就是所谓的 apologetics， OK， 一般的翻译呢叫做护教学，是不是？那么以前我们听见护教学的话，也许以为他是在那里保护我们的信仰哈，那么把手这拱着，那我围起来，不要让人家来侵害他。那么我这里带一本书来给大家做这个参考哈，它叫 Apologetic Study Bible。 我发觉这本书呢非常非常有帮助哈。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神学院的话，你要 take 这堂课的话要读蛮多东西的哈。那么这本书的话呢，把它 summarize， 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主题。那它里头讲什么呢？它就讲说啊，它说这个科学会不会这个对于圣经是一种证明呢？他问说这个有没有什么证明说是人死了以后还会有生命呢啊？那么这些的问题还有一些这个他说我怎么知道神是存在的呢？这一类的问题，大家可以发现哈，这些问题它的整个的对象还是什么？还是还没有相信的非信者 ，OK， 所以你就看见有一个界限在这里，并不是说是不信的人不能够学系统神学，可是辩道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向不信的人做见证 ，OK， 所以他们的主题的话呢，你也看见他们是环绕在圣经的好像外围的一些的问题，啊，那这是第一个组，第二个组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哈。我想是我的 OK， 那么它跟这个旧约神学、新约神学跟圣经神学也不一样。那么这三个的话呢，旧约神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哈，它是讲到旧约里头的主题，它对于旧约的某一本书来研究，或者说这整个旧约的概论，旧约概论是一个旧约神学的研究啊，或者说你要读，我们有读什么以赛亚书啊这些的，这是旧约神学一种研究，或者说是对于里头的一些作者他们的特性做一些的研究，或者说对于它的主题做一些的研究。那么新约神学的话，相对是在对于新约的整个的有一些认识，或者某本书或者他作者的一些的特性，好比说讲专门来研究保罗他的神学是什么。而圣经神学的话呢，是不是就把这两个加起来呢？那么我从这本书里头学会原来不是哈，不是把这个旧约跟新约加一起就叫做圣经神学，它涵盖的哈是比较广泛，而且呢它主要的目的乃是从圣经本身的角度，它来研究整个历史历代教义是怎么发展的，它的发展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好比说我们举例说救恩的这个认识，对于神拯救的这件事情的认识，那么它是怎么发展的，它在旧约的时候怎么开始的，它到新约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都知道神是什么，他拣选的一个什么，拣选的一个族类，可在拣选这个族类以前的话，他怎么样，他等了很多年，然后等到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他出现的时候才慢慢有以撒、有雅各，有变成十二个族，变成一个国啊。那么这个拣选的过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新约的人有什么关系？那么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发展过程里头，我们慢慢能够认识到神的拯救有计划有目标啊。所以呢在圣经的神学里头的话呢，他会研究这些的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些的研究里头的话呢，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系统神学的话呢，是建立在这几样旧约神学、新约神学、圣经学神学他们的研究的结果的上面，将他们汇集在一起，然后对于不同的主题做系统性的排列跟整理跟归纳，然后叫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从里头认识它主题性的这些意义跟我们生活的这些实用的一些的实际的应用。那么所以在生活的应用上面呢，教义的这个实用，信徒生活的丰富跟深化，跟系统神学有直接分不开的关系。那我们刚刚讲到敬拜跟赞美的结果，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所强调的乃是在生活里头有一个实际的一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跟我们比较切身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他这里取了一个名词哈，叫做无序神学的比较。那么无序神学的话呢，它用的这个 word 这个字呢叫做 disorganized 哈，也就是说还没有什么，还没有系统。那么我觉得这个字蛮 offensive 的，是不是呀、yeah, 那么好像我的东西没有杂乱无章哈。那么可是呢，我觉得虽然我很忠实的把它写在这里哈，不过我的目的呢是来做一个比较性，我们来看一看好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好不好？你看他这怎么写呢，他讲说啊，系统神学的系统呢，乃是严谨有序的整理圣经主题，而非什么随机排列，这个你们要写下来的呀。那么这个没有在你们的讲义的上面，
有吗？
有哦，各个
有
是吧？
没有
，没有发觉，
没有，
三就从不开始，
有就好，
没有
，
有的有，有的没有，
有的有，有的没有，对不起，
有的有，
对，那个是我的错，对不起，因为我。有呀，可是如果你没有的话，请你写一下哈。那么，因为是 严谨有序的这个排列的话呢，那么跟它是用一致的方法论啊进行检验、分析跟比较，那么确保教义之间的和谐性。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这里，因为整本的圣经里头有不同的主要的教义啊，讲到神，讲到圣灵，讲到基督，讲到他的救赎，讲到教会，讲到他的再来，讲到末世的时候的事情。那么许许多的主题，他们彼此中间既然是从一位作者圣灵来的，既然是一本圣经，他们是什么，应该是彼此和谐的，而不是彼此冲突的。所以系统神学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的话，它会让我们的思想进入一种的思路，这种思路带领我们对于不同的主题，有在学习不同主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个整面的全面的一种考虑，而不是单单的看一件事情。那么如果说我们专注在救恩的本身的上面的话，我们会不会同时想到在讲救恩，在新约的时候讲到我们得救的问题，那么到底跟圣经剩下来其他的教义是否是和谐的，是不是跟我将来的对于这永恒的这件事情的认识，是不是在这个勇士里头这个救恩对我来讲是不是和谐的，是不是人真的到了勇士里头我们要重新的在神面前来重新的来被审定呢，还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在那一刻在我们身上做成了一个永恒的事情呢，这些都是在系统神学里头要讨论的问题。那好，那么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呢，就是常常的大家会听见的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不是？那有人在这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那么我们的学习里头的话呢，我们认识他是什么100%的神，就是100%的人，那是根据圣经里头来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主题非常重要呢？因为当然有所谓的异端，他们就在这个基本的教义上面就什么就开始攻击，那么不相信基督是神啊。那么另外一个主题也常常会被提起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到底神预知预显预选，那么人有没有责任啊？那么这一类的主题的话呢，你会发觉在整个的系统神学里头，他找寻到了一个互补教义的一个平衡的原则在里头。这个原则对于我们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说我们学完了整个的过程，我们还是在一些教义上面我们争执的四分五裂的话，我想这个不是神当初要拯救我们的目的。因为他在以弗所书里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在真道上面能够什么同归而一合一。好，那所以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头，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教义的平衡性，那么我们就不会偏执圣经只有一面的教导，我们强调其中的一面而忘记了另外一面的平衡，那么进入一个错误的结论。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是系统神学对于圣经主题的研讨它是更为详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也许我在整个学习的过程的话，我会比较特别注意什么，注意我平常所听见常听见的，我平常所常看见的一些的主题。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因为教会传福音，所以对于救恩论我们的接触会比较多啊。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查经班里头，我们所查考的这些的经文的话呢，会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运用上面我们会比较注重，那么可能我们会比较注重啊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一方面的。那么可是在系统神学的话呢，它是在整个的一本圣经里头所有的这些的教义的主题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看见其中的一点的时候，它总是在跟其他的各个的教义的点来做平衡的比较，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有一个平衡的认识。那么所以呢，在这里他讲到这个主题的研讨更详尽，那么事实上这是一个训练，这也是一个习惯，帮助我们 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样一个观念，来是看到一个什么全面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这次的话呢，光是这个我刚刚讲，我们会讲到这个神论，其中就有十一个主题的研讨啊，那么是分得非常的细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系统神学对于这个圣经教训，它是依赖着严谨的这个释经学，所以它的总结呢是非常的精确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要依赖这个一个严谨的释经学呢？因为我们先前也读到它有一个一致的方法论，它是有一个一致的方法，它在每一节的圣经的处理，它的整个的释经的这种过程是非常严谨而且一致的。它不是说是碰到其中的一节圣经它做一种特别的处理，然后碰到另外一节圣经的时候他又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图画。那么我想我们以后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对这个点上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系统神学呢找出来并且分析所有的相关的经文，然后公平的处理他们。我想这个公平的处理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么我还要再强调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对于圣经里头经文的处理是偏袒性的，我们只偏袒那些我们所相信的教义，然后呢把它高举，为了什么要贬低另外一个教，就是对于教义的解释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一个平衡的图画啊。那所以我们在公平的处理的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慢慢的学习，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头，我们认识到它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乃是什么？唯独圣经啊，唯有圣经的本身才能够定义什么是我们应该有的信仰。那么所以在结论里头的话呢，我们就讲说研读系统神学对于个人的信念呢必然会什么造成一个挑战、修改、精炼，然后拓深的作用。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里头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啊，至少在我的学习的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帮我重新整理了我的神学思想。每一位都是loosely 来说哈，神学家 OK。 可是呢在这样子一个过程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神学会有什么有系统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一定会有挑战，因为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会感到有些的认识跟我们的认识不一样，那么会甚至于会有个修改的必要啊，会有这个被更就是说更精炼的一种的过程啊，认识更清楚而且更深刻的一种认识。那我刚刚讲了所有的这一切的目的乃是对这一位神的本身他的所事跟所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叫我们能够因为他的启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心灵的深处发出真实的敬拜跟赞美的生活。那我们多次的使用这个词叫做教义。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它有这个所谓的主题哈，神论啊，所谓的这个圣道论。那么这些，那么其中有很多其中的教义，对不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因信称义是吧？因信称义是不是很重要的教义？当然是。好，那么这个所谓的教义的话呢，乃是整本的圣经在某些特定的主题上于今日给我们的教训。也就是说他多次的强调我们要从一个 standpoint 就是观点来看这些的教义。你可以在历史里头看见这个教义的意义，可是你也可以在今日来看这个教义的意义。好比说在这个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救恩的过程里头，如果说我们看见教会历史里头的记载，你会发觉说在初期教会的话，他们所得的启示清楚地记载在新约的圣经的书信的里面，他们对于教义是非常的清楚。可是教会进入一个黑暗期的时候，这些的真理似乎什么失去了他们的光芒，在教会中他们的生活不再跟这些教义产生直接的关系， 所谓的黑暗时代，那么从四世纪、五世纪、六世纪慢慢进到了十几世纪、十四世纪，在改教以前，这个黑暗的时代，神的话，或者说你可以讲这个神学，对于人的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系统神学必须要对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产生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的学习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分三季，好，这一次是第一季，我们这所谓的201系统神学201。那么我们会讲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圣道论跟神论。那么下面一季的话呢，我们会隔四个月再回来哈。然后这个第二个四个月的话呢，我们会讲到人论哈，我们会讲到这个基督论，好，那么然后这个第三季再隔了四个月以后，我们又回来再上四个月的课，那么我们会讲到剩余的几个，像圣灵论、救赎论、教会论跟这个末世论。那么这些的课程的话，一共会有两年的时间才会完成，因为什么？我们教四个月，停四个月，教四个月，停四个月。那停四个月的话呢，不是放假哈，停四个月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主日学的课程，我们要这个两个互换的，这样子来同时的进行，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思想啊，这个反刍，对不对？把我们所学习的在生活里头来 practice。那好。为什么要这个学系统神学呢？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个比较认真的人才要学呢？是不是真的只有那些这个对于这种厚的书有这种偏好的人才会要学哈？呀，我想不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他这里是怎么讲呢？他说，基本的原因呢，教导自己跟别人对于整本的圣经的教训，那么借此呢实践大使命的第二部分。那么大使命是一个命令，是我们的主托付给所有的信徒的。那么大家都记得这节圣经，好，在马太福音28章，对不对啊？那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对不对啊？为他们施行。可是后面他就加上去什么？凡我什么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什么教训他们 ？OK， 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好，那所以这个第二部分的话呢，牵涉到这个教导，牵涉到学习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凡主教训，所有主的教训。那么我们相信这位说话的神，他不光是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向我们讲的话，我们相信他在旧约里头借着圣灵感动的众先知，把他的话一直记载下来。所以呢，我们相信凡他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要遵守，都要实践。那对于我们的益处，那当然是有好处。这个更正胜过错误的想法，好，更正错误胜过错误的想法。那么是不是我们在整个的信主的过程里头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原来可能对于这位神有一个不同的，或者甚至说不正确的一个观念，可是因为信主以后读了圣经，得了教导，然后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一点的认识啊。那么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这个猜想，我想啊，也许啊这位神很奇妙，好，信了他以后的话呢，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呢，我也去也会变成他知道，对不对？爸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微微一笑？也许我也会知道呀。那么当然这个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等这个过了几个礼拜，我们讲到神的什么，他的属性头有些是什么，有些是不能够什么，不能够 non-communicable， 不会赋予的。那么不像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是对不对？神的性情他可以给我们的。那有些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这些这不能够 share 的哈，这不是 communicable。 那么所以呢，这个对于这样子一点的认识的话呢，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有个正确的观念，那么我们祷告就不会求了主，你帮我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在那里微微一笑哈，那这个做出更好的这个抉择。那么 面对这个新教义的这个争论。好，那我有带了一个例子来，在一个这个 Word document 上面，这个看看这个教授可以帮我们把它 launch 这个在这个那个 Word 那个 document 里面。这个 document 的这个 title 叫做保罗新观合乎圣经吗？那保罗新观的话是最近几年在这个神学界争议非常大的一个这个主题，而且呢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我想把它一直 scroll 到最底下去，好不好？到这个 last page， 那我有 highlight， 我只想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总结哈，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没有时间去把它仔细看，
在最后
下去。上去，就是到 highlight 的部分，再下来一点，再下来，快要到了，呀，中间有一个空白，再下来一点 ，OK， 那么他这里就是把他这里的一个这个 document 他总结性，他说总结上面讲说呢，在保罗新观呢。是由一些不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学者所提倡的。OK， 我们继续往上哈的一套的新的理论。那目的呢是透过重新诠释保罗的书信，将圣经的核心的教义，例如因信称义，另作解释，把当中个人性得救、属灵的恩典及天家的盼望等等。他们认为太狭窄的元素减少甚至于什么除灭，那么重新的注入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目标，借此鼓吹信徒应该积极的参与政治跟社会运动，改革世界。 OK， 再继续。那么这个改革世界，建立公义，那么他们利用圣经，特别是保罗书信及基督教信仰作为推动政治社会运动的工具，不以圣经作为他们生活及侍奉最高的权威及指标，反而是以更加这更改圣经的原意来达成他们属地的目的。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谨慎的一件事情。陈牧师在讲台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个东方闪电哈，这样子的一个邪教。那么我想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说是受到这种偏斜的这些的教导的一些影响，可是我们必须要认识，要小心，要提防。那么为什么这个保罗新观是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东西呢？因为他讲到的跟我们在新锐头读到的一些的话呢提醒的话有直接的关系。他讲到这末世的这些假教师，他们讲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他的引用的全部是圣经，他的教导是根据因信称义这个点上面出发的，只是说是我们所信的，保罗所站的立场是因着信我们称义的这件事情的话呢，他跟我们讲说你对于保罗的认识不准确，不够什么完全，因为保罗也并没有反对你也可以什么要靠律法的。OK， 所以呢得救不一定是本乎恩。那么这些的教导的话呢就带出他下一段的这些的应用，他运用什么，所以呢你应该什么要行善，你要什么基督徒说彼此相爱吗，因此什么你应该要跟大家要和谐。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曲解的一种的方式的时候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离开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点，就是我们一直现在今天所讲的，它是要回到圣经教义本身真实的原始的一个意义里面。如果说它从那个意义离开的时候，那么它的应用当然就开始偏离了圣经它本身的这个教导。所以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哈。那我们要回到这个PowerPoint。好，那么在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么教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准则。那么在这样子一个
生活的准则的里头，我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么帮助信徒正确的研读神的话语，追求成长，这也是一个研读信徒系统神学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信主以后就研究系统神学，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时间跟机会一同来研究系统神学。那么既然我们有机会学习，有机会研究，那么盼望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开始研读我们圣经的时候，我们从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认识圣经里头教导。认识什么呢？认识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么让他的教导成为我们生活里头一切的准则。这样子我们可以帮助彼此，帮助在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没有在这个系统神学上面有训练，他们也能够因为我们的学习得到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应该怎么样子来研究系统神学。那么这个跟我们读经的态度哈，很相似，很相似哈。我在这个预备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复习哈。那么事实上呢，I don't know which one came first. OK， 也许是我们在这个学习，对我们这个初信班和我们讲到怎么样读圣经，对不对？也许这些是根据研究系统神学的人他们的历代的心得所得出来的，也不一定哈。那么所以带着祷告的心，这个是我们我想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出发点。如果说是我们在任何的属灵的学习的上面，我们不是从祷告来入门的话，不是在祷告的根基上面来这个注意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什么？我们一定会在自己的里面来开始哈。这个起点或这个出发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诗篇119:18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么我们在每一次的学习里头，也许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弟兄们，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么如果我们心这样子的相信主，主照着他的美意为我们成全。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呢，他讲到另外一面这个祷告的这个心态。他保罗讲说呢，属灵属血气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够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圣经里头，基本上面他结论讲说，他说神呢将属灵的事教导什么属灵的人。那么在更清楚意思里头，他讲了什么？那是在圣灵的感动的里头，那么受到他的教导，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也需要这位作者来教导我们。那么我们彼此在这里一同学习的时候，我们有个共同的连接点，并不是说是我们越过的人，或者说是不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这些的帮助，而是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有个共同的连接的点，我们都什么祷告，我们都与什么圣灵有交通。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原则里头，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能够什么能够认识属灵的事情。那么第二个也是读经的态度，对不对？存着什么谦卑的态度研读。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不是一个挑战。那么是一个挑战呢，是如果说我们对于一个主题哈，觉得认识的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很有把握了，那么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头，还有很谦卑的心来重新的愿意，主啊，你有没有更深的一个开启在我里面？这需要一个谦卑的心啊。那么可是呢对于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所渴慕知道而不认识的，我们要想要虚心的学习，这个有的时候并不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哈。在这里呢他所引用的一节圣经彼得前书5:5，他讲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那么后面这一节圣经当然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神 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想这个原则在每件事情上面，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学习里头都是金玉良言。然后呢，不但是我们学习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跟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学习的时候，要有一个谦卑跟爱心。在谦卑跟爱心里头，我们传达神所教导我们的，以及对于神话语的认识跟解释。那么第三点，圣经本身呢是真理的终极的标准。我们并不是说是在学习的时候不会运用这个理性的推理，好，那么这个可是在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推理的时候呢，不能够跟圣经别处的经文什么互相矛盾，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则。好比说我常常这个讲这个例子哈，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呢，对我来讲这个震撼性很大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保罗说牛在场上踹骨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对不对？这是生命记里头所引出来的。 OK， 在旧约里头律法分明的讲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执意自灭解经，是不是他什么，他就跟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讲说，你耕田的时候，这个踹骨的时候，这个牛在那里踹的时候，你别把它什么嘴给罩起来，让它可以吃，那么你就什么遵循了这个要求了嘛，是吧？那么保罗就讲说，神固定的岂是牛呢？明显的不是的，他什么做工的得工价什么，那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说是他不在那里，有一个非常逻辑的一个推理的话，他不会停在，他就停在那节圣经的本身的意思在里面，他没有办法认识圣灵在启示里头给他的要认识的话。那么这是布真啊 Spurgeon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讲说呢，圣经里头不但是你要把他的字面意思准确的读出来，他更重要的你要认识他字里头有很多还没有讲出来的意思。这个是默想的部分。那么可是呢，你在这样子一个推想的时候，是不是漫天乱想呢？是不是就可以随便这个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呢？这不是正是解经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性吗？那么所以他在这本书里头 Gruden 就提醒我们说，你运用这个理性推理的时候呢，不能够跟什么圣经别处的经文产生矛盾。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它必须有和谐性，在整个的教义里头你必须是和谐的，你不可以这样子乱解的。那么保罗这样子一解释的时候，我们什么不但认识了圣经里头一些的经历，而且让我们认识了原来在这样子一个学习的里面很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和谐的。我们知道神顾念的什么也是他的工人，是不是？因为做工的。那么另外一节圣经在这哥林多后书里头他讲说什么，这个多取的没有余，少取的什么没有缺。大家记得这话是在哪里？在什么出埃及记，对不对？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去捡玛拿的。结果呢，保罗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啊，你们要把钱存下来供给这些需要的教会，叫他什么没有缺乏。为了什么？为了能够什么均贫。意思就是什么？叫我们所领受的从神来的恩典能够什么跟所有的整个的肢体能够一起来分享，甚至于说把它扩大到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外面啊，让神的爱能够普及在万邦的里面。所以这样子一个原则你可以看见是神一直的心意，他这样子的解释就跟什么其他的教义是和谐的。好，我就讲这么多哈。那么借着这个教师的帮助，在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的话呢，因为在以弗所书四章哈，所以我们就顺便这个提一下这节的圣经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乃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一次 整个系统神学的一个目的，我相信也是我们一生的学习的一个指标。我们愿意能够进入那个成熟的成长的地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众人能够在真道上面能够同归一。那么愿意神祝福这样子一个课，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真理上面真实的能够同归一。那么研究的部分当然还有收集跟这个了解相关经文，好，这个是比较 mechanical， 就是说这个方法式的，可是必须要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部分，好，我们不停在这个，也不是用这个做一个 crutch， 这是一个方法。那么第一个的话呢，使用经文汇编 concordance， OK， 那么这个我们的图书馆的话是越来越好了啊，这个大家如果还没有机会使用，或者说是没有这个好好的利用它这个 resource 的话呢，可以 tap into 哈。那么它里头有很多很好的书，那么我们也有 concordance 在里面。那么现在的话，你要是会使用 computer 的话呢，也是很方便的，因为在网上有很多 concordance。那么这个经文汇编有什么用途呢？你可以把它里头的 keyword 啊，这个钥，这个是不是钥匙？钥是吧？钥匙的钥 ，OK。这个字词呢，能够把它找出来，然后借着他们这种 keyword 的话呢，能够把它的主题经节能够找出来。这个是 concordance 这个工具的一个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凭着自己的这样子的对圣经的熟悉，把它整理出来相关的经文的话呢，那么你变成一本这个 walking 这个串珠哈。活串珠了，那么那个需要很多很多的年日哈。那么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真实对圣经有这样子的熟悉，可是呢，我们刚开始学习的话，我们需要一本工具书来帮助我们。那么经文汇编是很好的，帮助你们把里头的这些重要知识能够把它找出来了。然后呢，研读与笔记这个习惯很重要的，不然读了什么一定会忘哈。那么要有研读跟笔记，那么研读跟笔记的时候呢，你不但把这个主题找出来，你要从什么圣经的字典跟什么注释书里头能够把它里头的意思能够找出来，那么这个是一个过程。好，这是一个过程，我再三的强调，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这跟我们平常在研经的时候这个是不太相同的一个途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研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默想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在圣经的经文的本身在那里默想啊。这个是一个研读。那么在这样子一个主题跟在这些的所谓的工具书里头所得出来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做笔记，把它总结出来啊。那么总结以后呢，需要什么？需要查核。那么这个查核的话呢，通常我们是能够使用其他的相关的系统神学的书。好比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在座有很多人读过一本这个 Packer 好巴克他写的什么认识神，对吧？因为我们下面要讲这个神论，好，神论 The Doctrine of God。 那么神论认识神就是他这位神学教授呢对于神论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个主题，就是这个 doctrine 的本身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那我这里的话呢又带了两本这个书哈，一本的话呢叫做认识至神至圣者，这是什么？这是 Tozer 哈陶素写的。那么这本认识至圣者这本书呢也是他的神论， OK， 就他取名叫做认识至圣者，对吧？是他的神论，他对于神的一个了解。那么他还有另外好多本书哈，我就带了两本，一本叫做超然的经历，这是他的圣灵论，这是他的圣灵论。那么超然的经历，这些都是他们在从这个神学系统神学的角度所做出来的一个对于某一种特定的一个 doctrine 好教义上面的他们的一些的总结的发表，对于我们会有很好的帮助哈。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读这些书。那么这个我们再往前哈，这是结果。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个结果希望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发出喜乐跟赞美来。 如果说是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越读是越干啊，越读越枯燥的话呢，也许我们不是在对的这个路上哈。那么我们盼望怎么样呢？能够在这个学习里头真的是一个什么跟神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学习。所以说虽然那个方法哈听起来好像蛮枯燥的，事实上呢，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对的，你真的有个渴慕的心，你要认识的不是这些的道理，你要认识的不是一些教义的这种枯燥的一些的这个条文，而是什么？神对你要说什么话？他再三的讲，在今天，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里头，这些的教义是什么意义？如果说你对他的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崭新的认识的时候，这个认识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意义，有什么影响？我想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心态。如果是这样子一个学习的话，会得出这里的一个结果，发出喜乐跟赞美。你看哈，在这个诗篇里头，他讲到大卫，他说耶和华的训词什么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他能够快活人心，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能够让你的心好像什么得着一个什么良药，是不是能够叫你喜乐，能够叫你什么眼目焕然一新啊？是不是我们在学习的里头能够有这样子的经历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经历，可是希望能够在读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神学的时候，也同样的因为神的话，因为神对神的认识，有这样子一个认识啊，有这样子一个结果。那么119篇103节也是，他想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甘甜。那么若是我们尝过神的话语好，它是何等甘甜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一定会知道这个是何等的美丽。那么我们常常读到主的爱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能够好像 relate 啊，好像说能够觉得说是哎，这个话比较 touch 我哈。那么觉得如果说是我们特别如果说是这样哈，就是说读上的时候，神的话来安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话给我力量，是不是？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这个话就这样读过去的话呢，119篇103节，我想我们也许读了很多次了。话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然后我们就读下一节的哈，那么也就不甜了呀。那么到底有没有停下来，仔细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刚刚讲了一个祷告的心，一个谦卑柔软的灵，让他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也许我们会尝到那个甘甜。好，那么这个圣经的话呢，更是特别的。那这是罗马书这个11章末了的，保罗讲的话，是不是？那么他在陈述整个的他的这个罗马的这个救恩的大宪章1到10章、11章讲完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好像灵里头的一个颂赞。那么这个是他根据神的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的救恩。他对于他的救恩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总结的叙述的时候，神的我们刚刚讲的神的他的工作，他发出了一个这样子的赞美，这是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不光是他得着这样子的启示，当我们在研读神的这些的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经过他的话，圣灵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的心里头一样可以发出这样子的感赞。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终极何其难寻，因为万有本事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么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有一天好，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清楚的感觉到他的知识，他的智慧是这样子的丰富。好，那么我们的这个背诵经文刚刚已经背过了哈，大家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常常的引用这节的圣经。那么每一次的话呢，应该都有一节背诵的经文哈。那么我不晓得下一次会不会有人考试，不过呢 这个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所以啊，我想我们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愿意主呢，提醒我们，凡他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什么教训，都得遵守。每一次的话呢，我们也试着有一首诗歌，为什么呢？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诗歌啊，事实上，如果说是我们忘记了，忘记了这个诗歌的话呢，我们又慢慢的会什么，在学习系统神学这个，听起来就相当的这个干的一个名词哈，里头啊就会睡着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祷告睡着过哈，已经睡着了。那么这个可是如果说是你学习了里头，总有一首诗歌在你的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哈，当你在读经、在祷告、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总有一首诗歌在你的里面？有时候会突然会有首诗歌会什么涌上来，涌上来。那么这位作者的话呢，这 Gruden 他就在每一章的末了，他就 suggest 一首诗歌。为什么？他说他在预备写这个系统神学证书的时候呢，这些诗歌会什么会涌上来。OK， 那么刚好是跟他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很切合的啊。那么事实上，诗歌是什么？是这些作诗人他们生命经历的什么一个发表？这个我想不用重复。巴布迪隆他们在这个圣诗里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生命的经历的一个陈述，乃是什么？乃是神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的经历，对不对？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生命生活的经营建造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说是我们在学习的结果里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写一首诗歌哈，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让你能够引起从心里头的一个好像什么，在你心中常吟赞美的诗歌，一个赞美来的话，那么我相信那一次的学习对你来讲是一生的一个祝福。那么这里这个 Charles Wesley 这首诗歌的话，我们并不是不熟哈，这个 Oh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那么这个我只把它第一节跟最后一节这个写在这里。那么他第一节写说我愿有千万舌头前来赞美救主，说他恩典何等深厚，荣耀何等丰盛啊。那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唱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注意到，是不是？然后他觉得一个舌头不够，是不是？他希望他有这个千万个舌头来赞美，来赞美这位神啊。那么可能都还不够，是不是？赞美这位救主，你看他是因为他的救恩在这个人身上，这个 Wesley 的身上，他有这样子一个心，他觉得他要用千万这个一。也许时间是有限的，可是如果说有一千万舌头的话，他就对不对？他一次就可以有一千万次的这样子的赞美他，诉说什么？诉说他的恩典的深厚，诉说他荣耀的丰盛，讲到神的两面的什么？他的所作，他的什么？他的所事，是吧？神是荣耀的神，他的荣耀是借着他所工作得着的彰显。OK， 那么对于我们是最实际的，是那个恩典。我们这次在学救恩论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仔细的来看，那么我们会认识，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到新的事情，神的恩典，更深的认识，然后我们在生活里头能够更深的对他的恩典有反应。那么这个末了这一节呢，他说呢，他说我既从你可爱的名知你待我美意，假如我有千万的心，也当一一归你。我想这个实在是，当然是他是作诗的相对，是不是？千万的舌头，千万颗的心，虽然说我们只有一颗心，可是他巴不得什么有这么多的心来归给他，他觉得他一颗不够。那么是对什么的反应呢？乃是对于他可爱的名。我不晓得你想起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名字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是一个什么名字啊？到底是什么名字？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当他在背后呼唤他名字的时候，他能够回头，因为他跟主耶稣基督中间有一个名字是他所认识的。当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那个名字，那个是他最亲切的主。那么你的主 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可爱的你？因为神是借着他的所事跟所做启示他们的意思，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好牧人，他是我们亲爱的救主。好，那么我们的时间快没有了，我们也来到这个第一堂课的结束。那么这个课这个祷告呢，是为了整个的这一次的系统神学的课，我们盼望有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在平常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在祷告里头纪念这样一个学期，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一同学习的弟兄姐妹们代祷。那么求主使我们在这一次研读的这些基本的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呢，成为我们属灵成长跟他亲密交通的一个机会，我们把握这样子一个机会，那么也成为我们正确明了圣经教训并且应用他的一个时刻。我们愿意，这是我们从心里头来的一个真实的祷告。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这样子一个非常这个简略的一个介绍里头哈，那么有没有补充的或者有什么问题哈，不清楚的地方，那么我们有留很多的时间给大家，那么可是我如果说你有的话，现在问或者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你可以等一下问，好，我们可以在以后的机会里头能够回答大家的问题，或者说你怎么建议。就是建议我们是在一起的学习，是不是？那么这次教课的话呢，我特别提一下，那么我们是听 teaching 哈，跟我一起这个 partner 的是 Patrick 啊，梁弟兄啊，从广东语来的。那么大家也发现有很多广东语的弟兄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国语主日学哈，这是一个中国语。是在一起的，我们盼望能够在一起有好的学习。那么我相信以后有机会，这个 Patrick 他会这个partner 哈，这个 participate 在这个教导的，我们在一起预备的，我们在一起预查。好，有没有这个
有两个 slide 上你强调今日，
对，
那表示说我们学的东西，当然今天明天不会改变，50年以后可能完全就要重新写过，重新了解嘛。因为你强调今日的一种教育，
对对，最主要是对于今天好，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我相信它有两面意思哈，很重要一面意思，在我的理会里头，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活出来。OK， 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学来当做一个理论用的。OK， 如果是理论的话呢，今天、明天、昨天是没有什么 difference 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学习的话，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一个影响的话呢，那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现在，或者说我们该用现在。OK， 那么并不是说是在过了，神的真理并不会改变，对不对？神的真理是应该是永世是一样的。可是呢，在今天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头，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这所谓的神学哈，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有怎么样一个反应，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是今天的，因为再过50年的话，你跟我可能不在这里了，我们在主那里了。那么神学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没有了他的怎么，就是说在这一个阶段里头的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你晓得，就是说并不是说是它在50年以后它会改变了，而是说是在今天里头这个神学对你对我的影响是什么，讲现在，不讲不讲10年以后啊。 OK， 这样子可以吗？还是不是很清楚，它的重点是在应用的上面，application 上面。
我的想法是这个，因为你要读它的话，它 你讲的我都同意了。他在讲，回应整本圣经今日对此主题的教训之研究。
对，
那表示说就是讲我们 understand the Bible today。
Yeah.
那五十年以后，我们对 Bible 的 understanding 会已经改变，因为人的 behavior 改变，社会环境改变，这个可能性当然还是会存在。
对，
因为有些习惯我们现在有的，好的坏的，五十年以后或者就没有了，或者那时候他们生活的形态跟我们或许不完全一样。现在的诱惑那时候没有了，现在没有的诱惑那时候有了。
是，所以遇见的挑战跟主题不一样。可是呀，我想，如果说是你把它从这个，就是说今天社会里头哈，或者说就是说一般的我们会遇见的一些的问题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可以讲说，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可是不论这些的问题是什么，你一定会什么？会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义的这种系统组织的教义的里头来思想。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它是强调这个东西不会改变的，我们的环境会改变，这些不会改变的。可是我们今天的对于所有的环境，不管是今天、明天或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是系统神学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如果说是我们今天不晓得怎么反应的话，这个问题是什么？还没有得着一个回答，对吧？就是说我们看见一个问题，我们不晓得这东西我到底该怎么样去反应，因为在我的对于神的认识里头，我不晓得他的教导是什么。那么我们需要什么认识？他说这是他的目的。可是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里头的话，他从来没有一点就是说意思说是这会改变的。因为你在这样一个学习里头所认识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圣经里头的那个真理的一个原则，那个部分是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学习里头，我们终究会 come to a conclusion， 我们会达到一个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我们的神的启示，他的真理从亘古到永远什么是不改变的，这个是一定会出现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生活是不断的被更新，更多的什么像他，更多的能够在真道里头合为一，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说是神的真理会改变。那么在这样一个改变的过程，我们慢慢的能够更合乎神的心意来生活。外面的环境不过是一个工具，外面的环境也不过引出我们这个人对于这个神的话语的深这个认识上面一个 application 实用的上面的一个反应上面的不同。好，那我们过了一点时间哈，那我们就这个要结束在这里。我们这个请这个Patrick 你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吗？ English is fine.
And Father God, we come before you this morning to thank you for bringing